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罗马书7:24到8:2。罗马书7:24到8:2，我来读。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身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阿门。我们一般指善良的人会说，没有法律也能活。最近不是没有法律也能活的，不是善良人，而是有权利与富裕，是有权利和富裕的人，虽然不受法律的保护，也可以的程度。而没有力量、没有钱的人，就成了没有法律、不能活下去的人，因为弱者需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要保障他的自由和权利。法律的作用又是一个解决和调整纠纷和矛盾的手段，也保障了自由和权利。圣经里面提到的律法也与此没有什么不同。神为了神的百姓在世上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制定了律法。神所立的律法的精神是爱神爱人，以此精神为基础的律法，保障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圣经里出现的律法有很多法律用语。律法从狭义上看，法律包括神通过摩西给我们的十诫命。诫命、规定、教训、命令。广义上来看，律法是指摩西五经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更广义上是指圣经里出现的神的百姓要遵守的所有规范。律法是为了保护弱者。虽然律法保障自由和权利，既然制定了律法，同时就产生了应当遵守律法的义务，行动受到了限制。在律法之下的人不能够自己随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欲望生活。本周教区圣经学习是22课。经文是《撒母耳记》上28章里面登场的，大卫娶了拿巴的妻亚比该这样的事件。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他又娶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为妻子。两个事件的共同点是，大卫把原本别人的妻子，在那个女人的丈夫死后娶她为妻。然而，其中有很大的差别。大卫娶了拿巴的妻子亚比该的时候，是在拿巴死了以后；然而，与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是在乌利亚生前就已经同寝了。依照律法来看，大卫与有丈夫的拔示巴同寝，是违反了不可奸淫的诫命。与此不同的是，跟亚比该的情况，亚比该的丈夫生前没有任何事情，亚比该的丈夫死了以后与她结的婚，所以是没有违反律法。既然有律法，在律法之下的人要遵守律法。 不遵守律法就成了罪。罗马书七章列举说明受律法束缚和从律法得自由，也正在说明奸淫罪。罗马书七章二到三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如果亚比该在丈夫达巴活着的时候去大卫那里，就是奸人的妇女。然而丈夫拿巴死了，就不受律法的束缚，去大卫那里也没有任何问题。因此享受律法自由的方法是受律法束缚的相关者死了就可以。然而并不像夫妇关系那样的双方关系，一个个人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呢？个人也不例外。在一个个人的情况下，享受律法自由的方法就是那个人死了才可以。犯罪嫌疑人或者被疑者死了，就失去了受惩罚的理由。偶尔，在新闻嫌疑人在被不拘留起诉而受调查当中自杀的时候，那相关人员会报道，结果就是没有公诉权。要挨罚的当事者死了，就没有了要被定罪的事，也失去了要处罚的事情。那么人的生命比世上的任何东西都宝贵。如果本人死了以后，失去了对自己的公诉权，这让人想到了有什么用呢？但是有个办法。个人从律法中享受自由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死在耶稣基督里。这死亡不是呼吸停止导致肉体死亡，而是特别的死亡，肉体活着，在耶稣里对律法死去，因此就成为不需要受律法拘束的自由人。从律法中得自由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不能遵守律法，就是犯罪，其结果就是死亡。当然，因轻罪不会死，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列举了死刑的罪行，杀人的，打父母的，绑架人的，咒诅父母的，规定为必杀无疑。听其言而后判断咒诅父母的话达到什么程度？但我们在不懂事的年代，不是也有跟父母顶撞或者说坏话的时候吗？如果那些话都属于咒诅父母，那个人也许是活不下去的了。利未记二十章规定，在进行各种奸人和淫乱行为时，将处以死刑。甚至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中规定，要杀死犯安息日的人。在旧约时代，神的百姓在律法之下不死活下来是有多么艰难呢？所谓从律法上得自由，意味着即使犯了律法上规定的罪，也不会定罪，也不会达到死亡的地步。而且律法并非只针对肉眼可见的犯罪。罗马书七章七节中作为律法的一个例子提到了不可起贪心。律法说 即使不能查出因贪心导致的行为的结果，贪心本身就是罪。耶稣还说，连心里所犯的罪也是违反了诫命。如果骂弟兄是杀人的，也就是犯了杀人罪。如果见了女人怀有淫欲，也属于奸人罪。这样用心灵所犯下的罪，在耶稣基督里面向着律法死，也就会从律法中得自由，成为自由人。那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圣经所提出的律法和诫命是否可以不遵守呢？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和诫命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如果没有遵守的话，就会因此死亡。律法是好的，结果却使人导致死亡。这不仅让人产生怀疑律法是否有益。神爱神的百姓，为了让自己的百姓过着有别于世人的生活，制定了律法是良善的，结果却适得其反，神的百姓都将要死了。那么父亲的心情又该有多么痛苦。所以神赐下了新的律法，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律法。人通过律法认识到罪，让人提醒到这一点的就是律法的积极的功能。所以在做措施之前，或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就会想到啊，这样做不可以，这是罪。会有，难道我们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态吗？沉迷于烟酒无法自拔的，或者多种有瘾而无法自拔的，虽然没有达到中毒的程度，也有一些习惯性的犯错的，如果觉得这样不行，那是因为平时知道律法。让人产生这种想法的，就证明律法是良善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圣洁、公义、善良的律法是无用的或者无益的，因为律法是良善的，所以我们要遵守。但是我们不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遵守律法，可能遵守一瞬间，对于几条到了某种程度可能可以遵守，但是不会长久。通过耶稣基督重生的人，仍然无法从最终完全独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罪的律抓住了肉体，肉体也要跟从罪的律。所以作为信仰人生活真的是很艰辛。罪得赦免，得以称义，虽然我们享受到了得救的感激，但是直到在世上呼吸停止为止，如果活得义还好，可是做不到。这样的事实就是人生的苦恼，罗马书七章十九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肉体里面的罪，也就是说因着我里面的罪性。虽然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的人明明知道应该遵守神的律，但是肉体里面的罪却反对神的律。使徒保罗也有叹息的声音，罗马书七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在圣徒的生活当中，两个律，即神的律和罪的律之间都有征战，所以说人生是痛苦的。但是在这种内在的矛盾所带来的痛苦，是身为圣徒所经历的自然的过程。那值得感激的是，我们不会全然受罪的束缚或者全然被控制。在耶稣基督里面，罪的肉体已死，重生的人与旧人截然不同。使徒保罗在见到耶稣之前，曾经自诩是遵守律法的人，当时并没有内部矛盾，并没有受到内在矛盾，并没有感到痛苦。但是见到耶稣之后，内部矛盾就产生了痛苦。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样的叹息在耶稣基督里只有重生的人才会有。真正坏的人并没有内在的矛盾。每个主日礼拜第一个顺序，在宣召的话语之后，礼拜的引导者怎样祷告呢？在此祷告，求神原谅过去一周当中的过犯和所犯的罪。为什么每个主日礼拜的时候会反复这样的祷告呢？是因为圣徒在一周的生活当中，在神的律和罪的律交战当中，没有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有时也没能够战胜罪的律，因此这样祷告。如果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之后，每次都能够不输于罪的律，也能够胜于罪的律，就不必在祷告的时间进行忏悔的祷告了。因为有时候无法战胜罪的律，所以祷告求饶恕。在一周当中看到我受罪的律的束缚，所以很痛苦，求神饶恕。使徒保罗说，看到自己的软弱感到痛苦。他说，不好意思说我是基督徒，我是重生的人。所以使徒保罗看到自己的状态，就高喊今天的经文24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谁能救保罗呢？谁能救我们呢？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答案是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发现，虽然在耶稣基督里成了重生的人，但是仍然受到罪的律所束缚。他明明知道这两个律交战所引起的内在矛盾当中，解救他出来的唯有耶稣基督，因此他向神感谢。这样的告白就是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神的罪的律了。使徒保罗痛心疾首，无论怎么想，最后还是得出的结论就是，从死亡的身体中拯救出来的只有耶稣基督。因此表示因着耶稣基督感谢神。25节下半节，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身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样的宣言又有什么意义呢？25节下半节是24节之前的结论再次整理，强调的是，虽然自己是困苦的人，从死亡的身体中救他出来的是耶稣基督，但是自己仍然生活在经受着内在矛盾所带来的痛苦当中。圣徒以内心顺服神的律，肉身却顺服罪的律。 因此有时会输在顺服罪的律的身体上，即使犯了罪也不会死，也不会受惩罚，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成了神的儿女。经文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信徒围绕着两个律之间进行内在矛盾交战的时候，不应该忘记的是余下的部分。耶稣基督里的人必定没有定罪，定罪包括审判。在过去的一周当中，以顺服神的律的内心和顺服罪的律的肉身，在这样的交战当中虽然输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人就不再会受审判。我的内心愿意跟从神的律，肉体虽然遵从罪的律，虽然受着痛苦却不受审判，但是故意将罪正当化，故意犯罪是不可以的。在两个律交战当中，因肉体软弱无奈何的有可能输给罪的律，但总要内心顺服神的律，尽心尽力。今天比昨天更强，这一周比上一周更强，我们应该从顺服罪的律渐渐地迈出走向顺服神的律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点。如果有人每天早上晚上或者时时刻刻表现出愤怒，希望用服侍神的律的心渐渐减少发怒的次数，贪心大的人要减少贪心，憎恨和判断多的人要减少憎恨和判断。对于烟和酒或者其他有中毒性的不好的习惯是律法禁止的，就应当每天减少一点，这就是圣化。为了主的身体教会，为了服侍教友，延长渐渐地延长服侍的时间，延长自己的牺牲，实践爱神和爱人，这就是圣化。我们在世上直到呼吸停止的那日，需要不断地在神的律和罪的律之间征战。天平不倾向于罪的律一边，应当渐渐倾向于神的律一边。为此在耶稣基督里应当常常接近神的律，应当作为礼拜者来到神面前，通过有话语和祷告的礼拜达到圣化。因为罪责的缘故说不是我，信仰上如果自暴自弃就输给了罪的律。我虽然不足，长得也不好，偏离犯罪，然而在耶稣基督里内心应当不放弃神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绝不会被定罪或者受审判，不要受到很久以前犯的罪的捆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绝没有定罪和审判。没有审判的理由是经文八章二节如此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韩文圣经不是我而是你，所以说要把经文当中的你换作我来读。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唯有在基督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圣灵的律能救我。今天是迎接宗教改革502周年， 通过经文给我们的信息如下：宗教改革是回归到话语、领悟话语、实践话语。1517年，路德在维滕贝格大学的附属圣堂正门提出了95条反驳文。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力量源泉是罗马书1:17。一人必因信得生。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信心而重生的人，一人得生，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绝不会被定罪和受审判。路德正如使徒保罗苦恼变为大喜乐的一个契机。路德认识到在耶稣基督里的绝不会被定罪，也不会受审判。通过当时的圣地巡礼，在摸或者是观览了圣子们的圣遗物，就可以减少炼狱当中受痛苦的时间。他无法同意遗物教理了。另外，确信苦行或者善行因着功劳从炼狱就可以移到天国这样的得救教理是不正确的。维滕贝格的阿勒海利根修道院圣堂，在路德支持的君主弗里德里希三世所有的圣遗物目录如下，内容如下：在主耶稣出生的地方有4个圣遗物，圣处女玛利亚的乳液中有5个圣遗物，主耶稣受割礼的地方有1个圣遗物。重量，所有圣遗物合计5005件，各圣遗物免罪100天，拥有这些遗物的有福了。弗里德里先帝后来有5005个圣遗物，相信一个可以免罪100天，5005个乘以100天就是50500天，换算成年就是1371年。弗里德里希先帝64岁，于1525年结束了生命，活1000年也可以充分免罪还有余。不仅如此，当时多名我会修士约翰内斯台切尔，他留下了卖赎罪券的讲道，传奇式的说法是：银钱叮当落银库，灵魂立即出炼狱。路德所写的95条反驳文第27条添加了如下的内容：有人编造说银钱叮当落银库的瞬间，灵魂立即出炼狱得自由。这只不过是用人的谎言在讲道。从今天信仰人的眼光来看，是荒唐无稽的教理。然而宗教改革之前到处可见。根据这个教理，没有钱、没有权力的人就不能进天国。相信平民们在世上不能得免罪，大部分人要去炼狱。为了先离世进入炼狱的父母兄弟而活着的家人，很难免去自己的罪，还要为在炼狱当中的家人奉献。甚至贫穷的人还要参加十字军战争，献出生命，要得免罪。路德根据神的话语领悟到神的话语之后，认识到人的罪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除了神的饶恕没有任何的方法。为了免罪，一生苦行或者行善，积攒功劳也不能成就。 甚至参加战争献出生命也不能够成就。对于这样的人，在耶稣基督里绝不再定罪，也没有审判。对于他们而言，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福音。这个真理是在宗教改革以前，大约在1500年前由使徒保罗所记录的话语。宗教改革不是创造了新的，也是重新回到了神的话语圣经，正确明白神的话语，更进一步对于超出神话语的部分使其归正，正确把持并实践出来。今天对于我而言，需要什么信仰改革呢？今天我们教会需要的信仰改革是什么呢？韩国教会需要的宗教改革是什么呢？从今天开始，至少一周，希望大家仔细思索。要记住，在耶稣基督里的绝不会定罪，也不会受审判。要以服侍神的律的心，战胜随从罪的律的肉身。要不断成为实行信仰改革和宗教改革的改革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向着律法死，让我们不受律法的束缚，不再是死了的罪人，成了自由人。感谢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虽然成了新人，然而在生活当中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罪，没有完全独立，跌倒在罪中。在服侍神的律的内心和服侍罪的律的肉身征战当中，虽然不能够战胜，感到痛苦的时候，因照神的话语，在耶稣基督里的必不定罪和审判，借着神的话语得到安慰，让我们得到勇气，不再是有烙印死了的罪人，也不是陷入罪的漩涡当中受到罪责的束缚。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比昨天，这周比上周，更在基督里生命 圣灵的律支配肉身，战胜罪的律。求神帮助我们如此每天成就圣化，从人生的苦恼转换为大喜乐。唯有靠着话语的根源回归到神的话语，明白话语，实践话语，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这一点。唯有靠着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每一天每一天活出改革者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